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中，以赛亚书讲的清楚，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人口大概有多少？世界人口在
八十亿，
我们的世界人口。那么每天有多少的婴儿出生？平均是36万。出现的是比大多，每天有36万的婴儿出生。那在季节假期中，婴儿出生率会高一点。啊，在 Christmas 跟这个新年的时候，平均大概有40万的婴儿出生，一天就是30几到40万。这么多的婴儿出生，这个婴孩有什么特殊？有一婴孩，这一个婴孩有什么特殊的？我们想想有没有什么特殊？这一个婴孩或者这一位婴孩是唯一由什么由女人而生的，也就是说童贞女所生的，其他我们这些人或者其他的所有的小孩在人类的历史中都没有一位是由童贞女所生的，只有这一位婴孩很特殊，是由童贞女所生的。然后呢他又说有一子，这个子是指的谁？神的独生爱子。为什么神的独生爱子要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有一位女子所生来到我们中间？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所以呢这表示耶稣基督是什么？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对吧？他既是人又是神。那么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神把他赐给了我，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我们流血舍命成就什么公义？他战胜了死权，把我们从罪与死的权势之下买出回来，使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和好，使我们得到称义成圣的地位，也给我们了永生的盼望。那么在这个季节中，大家常常会听到韩德尔所做的一些乐曲。韩德尔呢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然后呢他的这个米赛亚是希伯来文，对吧？米赛亚是什么意思？在希腊文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就是什么受膏者的意思。为什么要一个受膏者呢？就是在神在旧约的时候，神要拣选某一个人出来做君王或者做大祭司或者做特殊的工为神的器皿的时候，神会什么？神会差遣一个人用膏油去膏抹他。所以呢耶稣基督什么？耶稣基督是神所特殊拣选出来的一个特殊器皿，要来什么？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献上挽回祭，成就了神的公义，成就了什么？把我们从罪与死的权势之下买回来。所以呢，韩德尔他写了一个合唱曲叫做《弥赛亚》。然后呢，其中最著名的，你们认为是哪一首？大家都很知道，哈利路亚，对不对？啊，而且每一次大家演唱哈利路亚的时候，大家都会站起来，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哈利路亚是一个希伯来文，哈利路就是什么？颂赞赞美，雅是什么？雅，就是什么？赞美。就是赞美主，就这个意思，他能够赞美主。另外呢，还有一个很也是在这个比赛里面很有名的，叫做“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是完全是用了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如果你们想听的话，你就上网去把这个一打进去，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乐手都在演奏这些。那么呢，事实上呢，在1741年，韩德尔呢有一天。在沿着一个河边走，他走的时候呢，当时韩德尔呢非常的郁闷，心情非常的不好，心情非常的不好，情绪坏到极点，他甚至想要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但是想基督能不能自杀，可不能吧？所以呢，他后来呀，很累。天天又黑又饿， 回到家里去了。回到家了呢，坐下来以后，桌上有一大堆信。哎，这信一看，哎，有一封比别的都厚。你说这谁读信这么厚的信啊？这个书信拿起来，看看是谁寄来的。一看，哎呀，是他很好一个朋友寄给他。哎，这好朋友给我寄这么厚一封信，有什么事儿呢？就把它打开来看，结果发现呢，这个信里面呢，寄来了，信中列出了52条有关耶稣基督的经文。所以呢，他就看完了这个朋友给他52条有关耶稣基督的经文之后呢，他心里面大受感动，然后呢，就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子里面，用了24天写出整个的弥赛亚。一般要写一个整个的教会音乐主曲的话呢，一般有人可能写1年或者几年，他用了24天的时间把整个的弥赛亚写完了之后呢，演奏的时候呢，是国王与酋长，王公大臣也很多。去看他演奏，去听他演奏会的人也很多。然后呢，当演奏到这个哈利路亚的时候，就国王受了感动，不自觉地就站起来。国王站起来了啊，边上坐着王公大臣怎么样？国王站起来，他们敢坐对吧？也稀里糊涂也都站起来了。然后一些贵族、王公大臣都站起来了之后，这老百姓怎么样？也不敢不站起来，全体都站起来了。所以呢，这所有的整个剧院的所有人都站起来。所以呢，现在呢，为了表示大家有文化尊重，这个，所以每当演奏哈利路亚的时候，听的人怎么样？大家都会起立，都会这么站起来听这个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呢，我不会秀你们52段经文，那个太长了，我只挑了从圣经里面，我只挑了10段经文，我只挑了10段，比较短一点，然后来看一看，从创世纪开始。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这是讲的哪一个？这是撒旦五蛇讲的，对不对？那一个女人就叫撒旦，那跟女人彼此为仇，为什么？啊，这五蛇欺骗了夏娃，叫她吃了什么？神告诉她不可吃的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她吃了也给亚当吃了，对不对？啊，然后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后裔要杀你的头。你要上他的脚跟，这是指的谁？唯一的一个女人的后裔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上撒旦的头，所以什么？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样？战胜了死权，战胜了撒旦的头，把我们从撒旦的控制之下买出来，对，伤了撒旦的头。就是我们归于耶稣，我们在不再受到撒旦的控制，我们就脱离了罪与死的权势。但是呢，撒旦要伤他的脚跟，伤他脚跟怎么样？不会使他跌倒什么？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3天之后又复活，就是跌倒又起来，也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然后呢，创世纪第22章8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就是神耶和华跟谁的讲的？跟亚伯拉讲的。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之约，然后这个后裔用的是单数，后裔用的单数，就是指的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后裔。这个马太福音一开始1章1节讲的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有知识，所以一讲这个的话，所有犹太人就知道这指的谁，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然后呢，创世纪49章10节，归并不离犹大。杖并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归是代表什么？在中国只有皇帝可以用这个玉做的龟，所以证明了犹大的后裔是要做什么？做君王，对不对？除了扫罗以外，从大卫开始，所有的以色列王都是犹大支派，对吧？大卫开始，杖并不来，杖是什么？杖是要管理众民，所以呢，犹大支派的做王，做王之后呢，他管理众民。这种细罗来到， 细罗是什么意思？就是属神的那一个，属神的那一个，所以是细罗。耶稣基督完全属神，他也是神，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万民都会归顺，世上的万国都要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国。然后呢，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讲到，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这是什么？这是耶和华被属地的约，大卫，大卫之约。所以呢，大卫的话必不断人坐在宝座上治理以色列国，对不对？应许应验了没有？谁会永远做好？世界上的国家常常会更替，朝代不会变更，但是神的国会不会变。神的国是不正的国，是存到永远的国。所以呢，当耶稣基督来了，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万国万民，直到永远永远。这是亚伯拉罕跟大卫的约的应验。好，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讲到，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叫做以马内利，有神与我同在的意思，对不对？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神的独生爱子，他也是什么？他也是神。神道成肉身降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在一起。但是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是我们很多这个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啊很难接受的，因为呢，你要研究自然科学的话，就知道在高等动物。你很难没有经过正常的受孕的经过而能够生个小孩出来。童女的话 ，virgin birth 的话，他们很难接受。以前呢，就有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也很难接受，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他就一直想不通。他说，圣经上什么一切所有说的我都接受，但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就是这个坎儿我迈不过去。有一天呢，他在家里，因为现在天冷啊。会有风雪来，这个礼拜五会很冷，所以记得家里的这个水管出来开一点点，不然可能会冻住，会出大问题。这礼拜五会很冷，那么呢，他知道大风雪了，天气已经开始变冷，开始下雪。我现在看到了窗户外面呢，在树枝上呢有一只鸟站在那里，我想，哎呀，这个鸟在外面，天气马上要变得非常冷了，对不对？那他怎么办？哎，我要去救这个鸟。怎么救呢？他就把他的 garage 把他的车库打开了，然后就跟那个鸟儿做任何亲善的举动，说你进来吧，进来吧，在这里等一等，等风雪过了你再出去。鸟根本就不理他，那怎么办呢？哎，我拿点米来喂他吧，看他会不会进来。我就抓了点米，在这个车库外面撒点米，车库里面也撒点米。吃吧，吃米，吃了米就待在车库里面。等风雪过了，天气不那么冷了，你再出去吧。鸟还是不冷。那哦，大概因为我在这儿，鸟怕我，躲到房间里面去了。鸟还是不冷。但是为什么呢？我好心好意叫你来了，到我车库里面躲过这场风雪，不然你会冻死的在外面。那突然就想明白了，为什么？为什么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要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他想说，如果我变成一只鸟，我就可以告诉这只鸟，哎，尽管不能来躲，躲个风雨来出去。但是因为它不是鸟，它不能变成鸟，所以这个鸟跟它没有办法沟通。所以神远超一切，掌管宇宙万物，他必定要怎么样？要融入清楚认识神的话，只有父怀里头真正有家。所以他要道成肉身降下来的命令，经历我们人生的一切，然后来告诉你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神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样式，来告诉我们如何能够真正认识这个神。我们以前讲过另外一个例子，讲到蚂蚁，对不对？一群蚂蚁，对不对？那边有个垃圾堆，啊，垃圾堆里面有很多吃的，蚂蚁群一群往那里面跑。你看，垃圾的话就不是叫。太多热饭，点火要烧了，对不对？ 那是开始烧了，这蚂蚁还不知道，然后我一群一群往那边跑，对不对？你看蚂蚁啊，别去了，前面开始烧火了，再去就烧死了。蚂蚁听不听你的？听不听你的？大概不听吧，对不对？如果你变成一个蚂蚁，去告诉蚂蚁要不要不要去了，前面该烧火了，对不对？赶快走吧，再进去，再等一下烧过来了就烧死了。神为什么要取个人的样子，成为完完全全的人？虽然他是完完全全的神，这样子他才能够让我们知道、明了神的心意是如何。然后呢，这一段就今天的经文，等一下我们再一节一节、一段一段慢慢下去讲。一代九到六节，所以呢，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讲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是希腊，我们知道新约是希腊，希腊文写的一样。耶稣什么意思？在希伯来文的话，耶稣就是什么？约书亚，就是什么？神救赎或者救赎主的意思。所以耶稣就是救赎主。神来救赎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人，因为他本来就是至高者，他就是神，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王，直到永远。雅各家就代表所有代价，他管理犹太家，事实上呢，他不管，不单单管理犹太家，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他不单单要管以色列，还要管什么？管世上的万国都属于神。你看，当神的新天新地来了之后，都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人就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都清清楚楚的应验。刚才我讲过，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讲很清楚，亚伯拉罕后裔大卫之属，一开始讲得很清楚，他是谁？应验是旧约时所讲的，即是时候满足，这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我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呢，虽然我们现在在世上受到各种拘束、各种困扰，但是当神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为我们成就。我们只要因信称义，就得到什么？得到称义成圣的地位，就成为神家的，就成为神的。这是最好的。然后路亚福音二章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大卫的城什么地方？我们今天让同学强大了，对不对？在什么？就是伯利恒，因为他是属于大卫一族一家的。这个约瑟，就是在人看来他是耶稣的父亲，玛利亚，他们两位都是大卫的后裔，就是他们呢，一个是从大卫从拿单的系统下来，另外一个是从所罗门系统下来。这个我们也在礼拜五也讲过，就不重复了。然后呢，关乎万民，关乎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在大卫的城里，我连我们生了救主，救主什么？耶稣，就是基督，基督什么？受膏者，神所拣选，神所拣选的来做我们的救主。就从这一段经文呢，可以看到哪些呢？然后呢，就有一大堆天使天君，一位天使告诉这个好消息给牧羊人，然后一大堆天兵来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爱的，歌颂神。然后呢，这是什么？整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今天主日学讨论到希律王为什么恐慌，我们知道希律什么？希律是以东，对不对？他当时希律从主前37年到主前4年，在犹大地做王。因为那个东方的博士来问什么？问他生来做犹太之王的人在哪里？因为他们看到他的心，所以希律想又要来一个犹太人的王，我就是犹太人王，要来一个新王，那怎么办？我跟西南的王怎么办？显然要起争执，对不对？我是王，又有一个人来取代我做王，对不对？那当然是王。那耶路撒冷全城的百姓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一般百姓为什么惶惶不安？为什么要改朝换代？ 改朝换代很少有和平的也接续的，对不对？会引起什么流血战争？一流血一战争，什么人最倒霉？百姓最倒霉，对不对？就当然百姓惶惶不安。那天使向那些牧人启示，牧人怎么样？就到了伯利恒城里，找到了耶稣基督，对不对？要带包着布放在马上，牧羊人看到，然后呢，心引导着东方博士去觐见去拜他。因为有经历过很多别的事情，开始我们人类历史的新的纪录，对不对？我们说，我们现在把我们人类历史的纪录分成了 B.C. Before Christ，A.D. 分成了高卢，但是呢，很不幸，当年罗马的时候呢，弄律法的人呢，把这个日子弄错了，本来是要用耶稣诞生那一年开始分割 B.C. 和 A.D.， 但是他们把这个年份。年度算错了，所以呢，变成耶稣基督呢，大概应该是公元前五年诞生的。人类历史记录上，耶稣基督来了，带来什么永远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的改变。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是因信称义，耶稣洗净你一切的罪孽，你可以离开罪与死的权势，你归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好。再来看一看，怎么讲？他的名要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爱父和和平的君。一个人的名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人的特质跟他的所事。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他被称为奇妙。什么是奇妙？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形容的，很多东西我们就称为，也是 wonderful， 很奇妙，对不对？最近不知道你们晚上有没有去看这个流星雨？每一年这个圣诞节前一段都会晚上都会有流星雨，什么流星雨？就是说这个流星雨就是说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会看到很多很多流星，这中文就把它翻成这个流星雨 ，the meteor shower。你如果你晚上的话，不过呢，礼拜三。是刚过去了，礼拜三清晨两点是最密集的时间，我已经睡觉了，没有人看到。如果你有人在看的话，你会看到，正好那天是晴天，月亮不在中间，你可以如果你对着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很短时间内会有很多很多的流星。那么当你看到晚上夜空的时候，那么多的星星，你知道吗？这个宇宙就是很大很浩瀚无边的，对不对？我们人类现在可以测到的宇宙是50亿光年，但我们人类测不到的宇宙有多大，这就是谁也不知道。所以这是神的创造， It's wonderful， 你只能说 It's wonderful， 奇妙，神的创造多么的奇妙，对不对？不要看大的，看小的，哪一朵花你仔细往花里面看，你看到它构造多奇妙，奇妙不奇妙？神创造的真奇妙。看到分子，看到原子的结构，奇妙不奇妙？真是奇妙，神的创造真是奇妙。你是真神吧？真是奇妙。然后呢，测试靠什么？我们知道以前呢，很多国王，对不对？边上都会有一个，有些一些聪明的人给他触摸定球，然后想到有什么问题了，或者什么的话。问问这些人，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对不对？我们人生就面对很多的抉择，很多的选择要做。你靠什么来做你的决定，做你的选择？你知道德超跟辛迪要离开我们，他们选择去了哪里？他为什么选择那里？虽然那是另外他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圣灵感动了他，清楚的指引叫他选择那个地方。感谢赞美主，神给的必定是最好。如果我们有一位很好的 counselor， 又智慧又有能力又很成熟，可以引导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好不好？ 哎呀，我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可以少犯很多错误，对不对？那神怎么样？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他会引导你走你当走的道。如果你顺服神的话，神不单单带领你，神还为你所走一切的道路，他会给你负责。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主，全能的神，欧盟。我们知道神是全知全能，他所有就命里就命，因为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神，是宇宙的主宰，所以呢，他成为了婴儿，降临在我们中间。那是王法，是奇妙的过程。所以讲到永在的父亲，实际上做父亲的话有很多责任，对不对？你在一家要做头，要负责什么？要关怀你一家，要看顾你一家，要引领你一家人。哎，小孩不听话，你还要管教；还有你还要供应你一家人的需要，对不对？我们中间做父亲的做到没有？想想大概很羞愧。我不行。诗篇103:13讲到，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但敬畏耶和华。你就是神的儿女，神必定保守你，看顾你，引领你，而且他要永永远远坐在天上的父，他也是治国平的君。目前我们看到目前的世界上怎么样？到处都是祸患，有战争，有暴乱，有各种自然灾害。哎，这个世界现在变得实在是很多问题呀，数不尽的问题。看看现在所有的在上面执政的掌权的做民意代表的，常常在电视上讲话，常常到处讲话，对不对？那讲的话里面有几句是真的？讲了很多话，甚至给人家做了很多 promise， 对不对？讲的话有几句真的？到处在撒谎，对不对？如果领导国家的在主政的做民意代表的讲话都不能够真实的话，国家有很多问题，我们未来不太好，但我们是不是都很忧虑？忧虑。现在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国家，患忧虑症的人多不多？非常多。普通忧虑症还好，严重的话需要什么？要去看医生，有的时候还需要药物。人为什么会忧虑？因为你担心，你害怕。你担心明天不知道怎么样，下个月不知道怎么样，明年不知道怎么样，对不对？如果很多的自然灾害，明年粮食不够了怎么办？饥荒了怎么办？对不对？现在天气变得很快，冬天是又冷又热了。如果南极的冰都化了，北极的冰都化了，海面涨上来了，我们还没有地方可以，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对不对？担不担心？很多人很担心，对不对？你有你很多你关爱的人，你所关心的人，你担不担心他们？你的小孩，你的孙子孙女都很可爱啊，但他们俩，他们的工作怎么样？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对不对？他们有平安、有喜乐、有健康吗？担不担心啊？更担心了，对不对？这人是常情嘛，对不对？因为你关心他们，你就会很担心，对不对？但是，在主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在主里面，我们有没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在主里，我们就会平安有喜乐。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所以呢，不要在主里面，我们可以除去一切的纷争，变成主要给我们世上所有的福分。他连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他难道会留下一样好处给我们吗？所以呢。约翰，老约翰在启示里面就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来了，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那永远的喜乐与平安。我们一起听祷告。我们主，我们真的满心感谢在明天，在这圣诞佳节的日子中，我们纪念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把我们从罪与死的权势之下买赎回来。主，谢谢你为我们说。让每一个人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在你里面享受和平安。 平安喜乐，直到永远。